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十八届四中全会高唱依法治国，会中决定作为司法改革试点之一的上海，也在上个周末成立了中国首个法官检察官遴选惩戒委员会。但是在缺乏司法独立的情况之下，是否能够真正依法治国进行司法改革也遭到质疑。没有司法独立，是否真的能够依法治国吗？而要如何来进行司法改革呢？在当前的中国法律体制环境之下，中国法官以及中国律师又面临到什么样的处境？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呢，仍然是滕彪律师和王军律师。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好，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王军律师哦，所以司法独立这个概念，司法独立这个东西是否是整个法治的基础？法律本身应该是要为谁来服务的？
司法独立，我想呢，就是说要实现司法公正目标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嗯，所以说，如果从现在来全球的经验来看，没有司法独立，要想实现司法公正是几乎是不可能的。
是，
但是来讲，就是说，并不一定说要一定在司法独立的情况下，司法才能够改进，这个也不一定。嗯。
是。那我想接请教滕彪律师，就是说在中国这个司法会受到这个政治或者是这个党的影响情况之下呢，进行司法改革它是否有它的局限性？它能够进行全面的真正的司法改革吗？那所谓的依法治国是否能够真正实现？
对，这个在目前的这种政治框架下，如果说我们不去改变一党制，而去专门谈司法改革的话，那一方面有些事情可以做在地方上，在一些小的这种问题上，比如说律师权利，或者是一些法院内部的一些审判方式的改革等等，在小的方面可以有改进的空间。另一方面，所有的这些改革措施，如果不能够达到司法独立，那也它的这个意义也是非常有限的。所以那当没有最基本的司法独立，那司法公正也谈不上，而在一党制下司法独立也是不可能的。
是，那滕彪律师，我想接着请教您，我们讲到法还有另外一个所谓的国家根本大法，就是宪法啊。所以在讲这个依法治国之前，是不是要先来讨论依宪法来治国？那现在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北京当局中共他对于宪法的一个态度又是如何呢？
这个就很有意思，因为宪法是国家最高法律啊，这个叫根本大法啊，它应该比所有的法律都更严肃、更有权威性，在法院都要尊重它。而在中国，宪法恰恰是最没有权威的，这个是法院法官判案的时候不能够引用宪法，而且这个违反宪法的情况很多，就是政府啊这个啊政党啊违宪的情况非常多，但是又没有任何这个机制可以纠正。依宪治国说起来好听，但是问题是宪法本身它就存在着一些矛盾。那宪法里边有第二章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这些从条文上来看是相当不错的，能够得到落实，还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宪法又规定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啊，包括宪法序言里面这些东西，四项基本原则这些东西，它和公民基本权利和这个现代宪法的精神就是相违背的，所以要看这个当局说依宪治国背后是什么东西啊。如果按照西方所理解的这个宪法至上或者这个依法治国那当然是一个正确的这个方向。但问题是他们所说的依法治国、依宪治国和西方是完全不一样的。
王军律师提到这个宪法，我们知道今年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就把12月4号定为宪法日啊，所以12月4号呢，中国刚刚庆祝完第一个宪法日。那么我们看到有媒体报道说，在12月3号的时候，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高级人民法院的干警呢，他们就举行这个宣誓会，向宪法宣誓。那么他们的宣誓文是这样说，他说：“我宣誓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宪法和法律。”所以在中国，宪法只能排第4位吗？排在党、祖国和人民后面吗？
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也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一个现象。作为宪法来讲，目前来讲，就是说所提到的一县治国等等呢，实际上呢是选择宪法中的一部分啊，主要是说由党的领导地位这一块去强调治国的。但在实际上，真正的宪法并没有完全的落实，也不可能在现在的这种宪法也不可能完全落实，因为它的宪法本身就是一个互相冲突的一个产物啊，需要大的一种调整和修改。那么从我们刚才从宪法日这种来看来讲，这种象征意义更大于实际意义。那么在实际当中，你看从这种宣誓来看，宪法占到第四位啊，是一个非常可悲的情况。这就非常突出的显示中国现在最大最大的矛盾就是一个党治模式，党治模式和宪政的模式是有极大的根本性的冲突啊。这种冲突不能够协调的话，一县治国呢是一句空话。
是，那我接下来想请教滕妙律师，就是您刚才也提到说这个对于宪法态度本身并不是非常的这个受到重视啊。您也提到说律师没办法在法庭上来引用宪法，我们看到最近这个维权律师张科科，他就是因为在这个法庭上讲到宪法还有相关的法律规定的时候呢，就被这个所谓的周姓的审判长叫来的这个国宝给当庭抓走了。所以如果说今天这个中国的司法体系自己本身都没有办法来尊重法律、尊重宪法的话，是否中国律师还有这个中国的法官他的处境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对，但我并不是说律师不能引用宪法，而是说法院在裁判的时候，在写判决书的时候不会引用宪法啊，就要求他们不引用宪法。那很多维权律师他们要把宪法当真，要引用宪法，要争取这个公民的宪法权利，但是这个维权律师的这个处境是越来越艰难，不仅仅像张科科这样被从法庭上抓走，还有很多律师经常的这个被软禁、被失踪。那最近两年来还有很多其他的律师，像这个丁佳喜、这种卜自强、唐金玲等等，被判刑、被逮捕，所以当律师的这个权利都没有办法得到维护的时候，那公民的权利就更糟糕，再谈什么治国、一线治国都是很渺茫。
是。那我想请教王军律师，刚才我们提到是这个维权律师的一个处境，我们知道说这个所谓上海作为这个司法改革的一个新的试点呢，在上周末成立的第一个法官检察官的遴选惩戒委员会，那在司法不独立的情况之下，这是否反而会对于这个法官跟这个检察官造成一个办案上的压力，例如说他们没有办法真正的依证据来办案呢？
从现在法官的任用选择来讲，我首先想谈一下这个法官的。刚才说到律师现在就是说处于一种备受打压的一种地位，其实呢你要看法官的地位其实也是极其没有保障的。就是说我们的法官呢在这种党治模式之下呢，也是就是说不能够完全依靠法律他自身的权威啊，那么完全是置于这种所谓的组织的这种任意而对待的这种情况之下。那么现在这种遴选委员会新的遴选机制，我想呢对于选择这种任命一些法官呢，可能在某些方面会有一些改变。那么对有些法官呢会可能觉得这种办案的这种质量可能会要求提高等等，会有一些的帮助。但是说那么这个委员会本身并不能带来根本性的这种改进和变化。那么就是说这个委员会它运作机制是什么，是由谁来主导的？如果仍旧还是像以前一样，比如说换了个名称，那还是换汤不换药。
是。那在我们接听这个观众朋友还有听众朋友的来电之前，我想再请教滕妙律师一个问题哦。因为我们看到关于这个法官的问题，在去年九月南方都市报的一个报道当中提到说中国法官流失的现象严重。那么原因除了是工作压力大、工资低之外呢，在例如说处理信访案件上受到压力，还有审判过程当中受到外界干涉、干预或干扰，还有法院行政化管理等等的现象都有发生啊。 所以在您自己本身在中国这个执行法律，这不是这个打官司，或者是跟这个法官的这个交流当中呢，您是否也发现类似的现象？中国法官的处境是不是其实也是挺艰难的？
对，在尤其是一些年轻法官，前面说的这些因素都是存在的啊。这个法官那我觉得有两点，一点呢就是法官他的这种自主性没有办法发挥，他不能够独立的判，所以这个司法独立，他归根到底是法官个人的独立，他不能够受到政党、政府、人大的干涉，也不能够受到法院的院长、庭长的干涉，但是在中国这个他的这种主动性这种独立性无法得到发挥，他的这种价值无法得到体现。第二点呢就是他的这个收入，那在中国有这个司法腐败问题很严重了，这些有一定权力的这个法官，他们非常的腐败啊，他们通过这种权钱交易，通过这种受贿啊，那个得到了很多很多的收入。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一个稍微有一点良知的这个法官，他就不愿意在这个体系下待下去。他如果拿钱的话，就有很大的这个风险，被抓的这个风险。如果不拿的话，那这个收入又太低了，和律师和他的这个做律师的这些同学比起来就太低了。那这个应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好，谢谢滕律师。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话题呢是中国的司法改革，欢迎您打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现在线上呢已经有三位的观众和听众在等待，一起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请云南的周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周先生您好。
你好。中国现阶段来说，只能走这个只是这个以党治国的道路，不可能什么以法治国。以法治国，首先司法要独立，新闻媒体要自由，然后公民参与，中国根本就做不到这些东西。中国的法院院长，高省法院院长、高院院长是副省级干部，拿的是共产党的工资，怎么可能司法独立？所以呢，现在还不成熟，中国走这条路可能还有一段时间。谢谢啊，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我们接下来请江西的黄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江西的黄先生您好。
喂，你好，
请讲。
喂，你好，我是想，我想发表一下我的观点。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司法肯定不会独立。因为是什么呢？因为中国的这个政治体制啊，它不会没有改革，它是无法使得司法能够独立。因为在这个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有个依法治国的一个公告，我们所有的单位都在学习，但是呢，学习我们看了一下内容，内容的首先一条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里面还有一句话，就是要把党的意志转变成国家和人民的意志和法律，所以说他这个根本性，他把这一条放在第一条，所以说他是无法使得司法独立，所以说他所提出的这个依法治国啊，这个观念啊，我认为他是在愚弄中国的老百姓。喂，你能听到吗？
好，谢谢江西的黄先生，我们时间有限，就先让您发言到这里好吗？谢谢。我们最后请辽宁的赵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赵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二位律师好。我想特别和滕律师说两句话。滕律师您好。那个什么，我看了你对这个沈阳夏俊峰案所做的那份堪称经典的辩护词，写的应该是相当到位的，但是呢，谁都知道，因为那个大家都知道原因，夏俊峰的那个案子最终还是以那个什么那个非常这个悲剧的这个结局结束了。那我想，对于中国的司法来说，哪怕现在你做不到实质性的独立，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形式上的独立？比如说建立这个。中国的这个人民陪审团制度，如果夏俊峰这个案件在有陪审团的情况下，我想那个出现这种冤狱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或者说至少要小得多。 不知道那个滕律师怎么看这个问题。
好，谢谢辽宁的赵先生，我们请滕律师来回应一下好吗？
好，那我知道也我有一些律师朋友也在讨论这个人民陪审团，类似美国的这种这个陪审团，他们叫民决团这种制度，那我觉得这个意义不大啊，因为在目前的这种司法不独立的情况，司法受党控制的情况下，那所谓的这个陪审团、民决团，都同样是受控制的。那如果司法独立了，那无论有没有这个陪审团，它都能够保证基本的公正，在英美有陪审团的和在欧洲大陆没有陪审团的，也都能够得到基本的这个法律公正。那中国现在有这个人民陪审员制度，那就是一个摆设，所以有一些这个听众，还有一些这个中国体制内的一些官员，他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就把这个目前的这种政治体制当做一个不可变的东西来思考问题，设计一些改革方案，但实际上这个前提是不对的啊。那我们要做的一切的工作，实际上都是为了改变这个政治体制。
赵律师，您的看法呢？
我是王军。
对不起，王律师，对不起。
在这一点看法上，我跟滕律师稍有不同。我非常赞同这位听众的这个观点，就是说，在中国非常非常有必要来推行这个陪审团制度。我讲，当然我讲的陪审团制度是真正的陪审团制度，不是现在的所谓的中国的实行的这种假的所谓的人民陪审团制度。为什么呢？我们刚才谈到法官的一面性，就是说他对于党来讲，他像一个奴才一样任人摆布。但是呢，他有另外一面，就是说当他对这个市民的时候，对百姓的时候，那却是一个非常的高傲这种甚至于说这种粗暴的一个面孔。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胡歌基勒图案啊，它的最初的这种它这个冤案的基础是怎么样来的呢？就是从公安这种用酷刑逼迫出来的证据，从这儿来的。后面的司法一路绿灯，那么所以呢，单靠这种法官的这种独立啊、职业化来讲，在中国来讲不解决问题，因为法官呢面临着一种自身的这种败坏和这种严重的这种职业素养的这种缺乏。所以呢，尤其是在事实部分必须要引入一个这种真正的这种陪审团制度，通过一个，因为对事实并不需要多少法律的专业的知识，它要是一个对，就是一个公正和一个良心。所以呢，如果能够做到通过一个对事实的一个基本认定，很多的冤假错案都是可以防止的。
那您觉得在目前中国的这样一个司法体系下，这种制度有没有可能啊？
可能性不大啊，它是非常重要，但是可能性不大的原因呢，就是说党不愿意放弃这一块权力，这是个根本性的矛盾在这里。
好，我们最后请安徽的蒋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安徽的蒋先生您好。
你好，我说话可以听到吧？
可以，请讲。
高喊和谐的社会一定不和谐，高喊法治的社会一定不是法治的。中共喊法治已经不止一次了，看看眼下高瑜、高志胜，还有那个律师，因为六四那个叫什么来着？
朴志强是吗？
我忘记了。因
为参加六四纪念会是吗？朴志强律师。
朴志强律师很有名。对对，这些律师，这些良心人士，至今以非法的罪名被关在牢里面，这就是对中共莫大的讽刺。谢谢。
好，谢谢安徽的蒋先生，我们也非常感谢所有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打电话来发表您的看法啊。那么刚才几位观众也提到了，想请王军律师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我们在中国的官媒上呢，不断的看到这样一篇这些文章出来，就是说他们说切莫把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法治对立起来，可是这两者真的有办法兼容吗？如果不对立的话，有兼容性吗？
我觉得他根本就是一个冲突和矛盾的体制啊，很多这种包括我今天来有一个非常大的感受，从这个听众来电当中感受到，就是说作为普通人对这种司法腐败的这种感受呢，出其意外的都是很一致的。那么当我们谈到很多政治安排的政治选择的时候，可能你看打来的观众电话呢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呢对于司法的这种不满呢几乎是我认为是100%的，因为这是他能切身感受到的。因为中国的人呢 在这种就是每一天恐怕都会感受到这种冤假错案的这种压力，所以这种不满是极其严重。那么它的造成就是这种党制模式下的一个造成的，这个东西没有任何的什么可以兼容的不兼容的问题存在。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滕彪律师哦，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英国的诺丁汉大学的教授曾瑞生说，中国的法治不是西方理解的法治哦。那您现在就在这个哈佛大学的这个法学院里头做这个研究，就您的了解来讲，美国的法律界还有美国法律知识界对于所谓这个中国讲依法治国这个法治呢，他们对于他的理解又是怎么样？美国方面能够理解所谓中国的法治与美国法治是不一样的吗？
从我接触一些研究中国法律的学者来看，我觉得相当多的人还是对中共他搞的这个所谓依法治国抱有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觉得这个有一些司法改革措施，包括这个死刑数字的下降等等，他们看到了一些希望，觉得中共想要真正的搞法治包括对这个反腐败他们也认为是中共正在走向这个法治的路上。那在我看来，这些都是一种幻想啊。那中共所说的这个依法治国他和西方说的这个法治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他是更强调的是用法律来控制社会，来控制人民。而这个西方的这个法治，它的精髓是要求这个公权力也要遵守规则，也要守法包括通过三权分立、司法独立这些制度安排来限制政府的权力，然后来保障公民的权利。这是双方的这个差距是非常大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这种精神是相反的。那从其他的一些措施来看，包括中共对公民社会、对维权人士、异议人士的打压，在意识形态的控制等等，那完全看不出来当局正在走向西方式法治的道路。
是，谢谢滕彪律师给我们做了分析，所以可见呢，中美之间对于法治的概念还有很多需要厘清的部分哦。那么这个时间关系呢，关于中国司法改革的讨论就先告一段落。感谢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中国人权律师滕彪先生，还有美国福特汉姆大学宪政学者、中国律师王军先生参加这个话题讨论。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第二卫视时事大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我们将带您回顾2014年当中哪些中国大事牵动人心，以及哪些事件改变了世界的走向。欢迎您锁定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评论，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您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希望我们的节目陪伴您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
我是吴欣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